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请弟兄姐妹们翻开，然后听我读出。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弟兄姐妹平安。昨天呢是7月1号，是什么日子啊？是加拿大建国150年的纪念国庆，全国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庆祝活动，非常的热闹。我们居住在这一片美丽的土地上，一方面我们为这个国家我们来感恩，因为环境那么美好，让我们可以安然度日；另一方面我们更加要来到主的面前，为这个原本是以加拿大基督教信仰 来立国的国家，今天确实道德逐渐的败坏，处处充满罪恶的这个现状和未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更加要求主医治这地，也医治这地上的百姓。我想给大家分享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以西结书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粘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我们再读 一段，是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国恳求祷告，代求足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很多事情我们是阻止不了，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可以祷告。祷告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为国家祷告更是我们的责任。一切属灵更新的运动都是从祷告开始，求圣灵帮助我们将赐人真理的圣灵浇灌下来，使我们站在这个世界的破口，用福音来堵住破口，使教会成为基督的见证，祝福这个世界。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恩，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加拿大这个美丽的国家，我们来平安的度日。我们更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主亲自的来保护，亲自的来赦免，让我们的国家归回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的国家离开罪恶，归回真神。我们也求主使用教会成为世界的灯台，站在世界的破口处，以福音堵住破口，使教会成为基督的见证，来祝福加拿大，同时也祝福全世界。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成为基督的见证，感谢主，他在地上设立了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神的心意是要把他拯救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一起来认识他，一起来经历他，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享受他的同在，同得福气。这样的群体就是教会。使徒保罗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既然教会是基督在世上的身体，那么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权柄、基督的性情等等，这些都是通过教会，也就是你我还有其他的信徒一同展现出来。教会的功能是要我们同心合意见证基督的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拼图 puzzle， 有没有人喜欢玩？那拼图的魅力呢，就是把很多片，可能是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这些的拼图要连在一起，拼出一幅美丽的图画。那少了一片呢都不行。那我们在主里面呢的合一也是一样，就像这一幅图片一样，只要有所有的 puzzle 拼在一起，那才可以看出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是耶稣的像。主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不仅要我们在神的家里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合一，他更是要我们在世上要爱人如己，这是第二条大的诫命。主要我们去留意，去寻找那些社会边缘化的人，在困难里面的、孤独的、软弱的、病痛的、破碎的人，可能是孤寡老人，也可能是青少年，也可能是婚姻失败的，或者可能是伤痛里面的病人。我们礼拜五我们去到宜康的养老院，我们被邀请，能不能有可能去关心在院里面大概有10%的院友他们是讲普通话。医院的负责人说，他说讲广东话或者是日语的人都有教会去关心，但是讲普通话这10%的老人没有人来关心，所以邀请我们去跟他们，我说去谈生意啊，啊，代表教会去谈生意，啊，去谈有没有这个可行性，我们可以去关怀他们。我们应该去关心，去帮助，将主的爱分享给他们。所以我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当中，如果神愿意，让我们定期的差派我们的同工去到他们当中来分享主的爱。教会的事工是要做主的门徒，同时也要关顾灵魂。所以教会里面主要福音的事工，除了是教导、团契、门训、敬拜、差传、宣教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就是关怀。关怀事工是最具体、最能够体现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成为主耶稣见证的事工，但同时也是最有挑战性的服事。关怀事工不分大小，也不分形式，你可以，我们有爱心厨房、恩典厨房，有爱宴、有探访、有祷告、 有帮人搬家、接送等等，形式可以很多，但是有一样一定不能够缺少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对人心灵的关怀，就是 care for the souls， 就是关顾人灵里的需要。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们要去关怀，因为主耶稣也关怀，因为人心灵枯干饥渴。福音书记载，主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到处传讲福音，也怜悯医治身体跟灵里伤痛的人。主耶稣关注的不单是神的律法，更关心的是全人的需要。耶稣的关怀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渴求的，他的关怀带来人灵性的更新，还有属灵的安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耶稣说，人若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撒玛利亚妇人她回答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对话，这其实就是我对我们每一个人还有耶稣的对话。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主耶稣也的确用对话的方式来关怀、来医治人的心灵，他的话语带有权柄、带有能力。感谢主，一直以来我们国语堂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热心参与关怀的侍奉，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常说要效法主耶稣的服事，其中就是要效法他如何关怀人。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整理出很多耶稣关怀人的方式模式，有很多。那就我就用今天的经文，以主耶稣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这个故事为例，列出一些 耶稣他心灵关顾的方式。总结出来的是这样，第一，耶稣他是带着使命感和怜悯的心进入人群接触他们，他用的是日常实际的生活言语对话，他是在文化当中，但是他不受文化的限制，他辨认出人内心深处隐藏灵性的问题。第五，他不是满足别人的要求，而是对对方有真实的需要，他勇于指出当前人所面对的问题，但他不轻易定罪，他说话带有权柄，他鼓励人做出选择，他挑战人不要单寻求物质，而是接受神永恒的福气。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找水，主耶稣他赐活水，最后撒玛利亚妇人成为泉水祝福别人。从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关怀人的方式，我们可以总结出三大点，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心灵的关怀是要带着使命感的。刚才姐妹已经给我们读了第四章一到四节的经文，耶稣他是带着使命感还有怜悯的心进入人群接触他们。四章的一到四节给出了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耶稣他在犹太服事很有果效，接受的门徒还有到他那里接受洗礼的人很多，那比施洗约翰还多。那耶稣知道呢，法利赛人一定会妒忌，想方法要找他麻烦，要害他。那为了暂时避免这个不必要的冲突，耶稣他离开犹太，不是因为害怕，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决定他要北上去到加利利。那耶稣的使命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在犹太到加利利之间，其实不一定是必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我们从三个角度去看，第一，从地理的角度有不同的选择啊。我们来看看这块这个地图，从犹太要去到加利利中间可以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呢你也可以走海路往西走，然后再往北到加利利，那也可以从东走穿过约旦河进入比利亚的地区，再折回穿过约旦河进入加利利也是可以。所以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一定要像耶稣这样从中间穿过撒玛利亚。那第二，我们从人文的角度来看，也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中间圣经告诉我们是没有来往。撒玛利亚省当然是所住的人是撒玛利亚人，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一直都很多的过节，矛盾很深，两族的人是互不来往的，彼此憎恨。撒玛利亚人的历史呢，要追溯到主前的722年，当时呢，亚述人他入侵北国以色列，掳走了一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后来呢，少数的人回到家乡，亚述人就把一些亚述人也迁移到了以色列。那后来迁移来的亚述人就跟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为亚述人跟以色列人的混血，就是撒玛利亚人了。那现在呢，也是仍然有撒玛利亚人，那按资料来说大概是有1000人。另外呢，撒玛利亚人他不仅是血统上是混杂的，他们在宗教上也是， 撒玛利亚人只相信摩西五经，不承认先知书，同时信仰他们也混合了亚述人他们的宗教迷信、偶像崇拜啊这些习俗，还有呢，他们是以基利新山作为圣殿，作为敬拜的中心，他们还拒绝耶路撒冷为圣殿。这个强调正统选民血统的犹太人来讲，都是不能够接受的。在经济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相比更是更明显了，多数的撒玛利亚人呢都是贫穷的。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在整个犹太社会里面，撒玛利亚人是处于边缘化，犹太人是非常瞧不起他们。当所罗巴伯要带领犹太人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拒绝撒玛利亚人参加。尼希米重建城墙的时候，也拒绝撒玛利亚人跟他们对话。主前128年的时候，犹太人攻打撒玛利亚，还把基利新山上的圣殿给烧了。所以历史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是像在经文里面第九节说，彼此没有来往，彼此间甚至是充满了仇恨。犹太人宁愿绕路啊，绕了这个路，这两条路起码超过他原来直走的两倍的路程，那他们都要这样来避开撒玛利亚。所有的犹太人都舍近求远，就是要避开撒玛利亚人，但是耶稣他没有。耶稣为什么不顾这些的规条顾虑，而选择直接穿过撒玛利亚？经文的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很简单，因为那里有一个心灵空虚干渴的妇人。不仅是他一个人，这个故事在39到42节也告诉我们，还有整个地区的人都是如此，他们需要主的到来，他们需要耶稣的活水。我们关怀人的时候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关怀可爱的人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你去关怀一个不是很可爱的人，老是顶撞你的人啊，可能就很难。那我也有真实的感受，我记得刚结婚的时候跟我们家罗川呢常常也会吵架，因为我们结婚之前基本上是两地谈恋爱，没有一起生活过，所以呢在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矛盾，而且这南北的差异是我忽略了。然后跟他吵架吧，谁赢啊？肯定是他赢了，对吧？我肯定是输了。所以我怎么做呢？我就好几天不给他做饭，跟我吵架还想我给你做饭，门儿都没有。这样的心态在我自己家里面有，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但是主耶稣给我们设立的榜样，关心人的心灵需要是要有使命感的，有使命感或者我们说有呼召的，这样的服事是能够帮助我们跨越很多的拦阻，跨越了年龄、性别、性格、文化，甚至种族之间的这些不同还有矛盾，去关怀那些应该被关怀的人，因为这是主的心意。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他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主耶稣的弥赛亚使命，也是成为我们的使命。我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刚才 把这个内容介绍，把这个背景介绍。最重要的，我要想说明一件事，关怀灵魂需要的使命是基础。一切关怀的服事是要有使命感的服事。我们来到第二点，心灵关怀要和实际的生活相连。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五到第十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日常实际的生活言语对话，在文化当中，但是也不受文化的限制。心灵关怀离不开实际的生活。我记得我儿子安光小的时候，我们要操练他自己睡觉，那开始呢他不愿意，他说害怕。那我们每晚睡前呢都跟他祷告，那他还是说你还是要陪陪我。我们也安慰他不要怕，已经祷告过了。他说我会发做噩梦啊，两岁开始就开始跟我们讲他有噩梦，怕黑啊。那他很会表达，很多的跟我们的交流。那我们跟他讲主耶稣与你同在啊，但是他呢还是想有人陪他，想有人跟他在一起。那在关怀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首先是要了解对方真实生活的状况。想要关怀人的心灵，首先要进入他们的心灵里面。很多人的心灵里面是干渴的，是破碎的，不能只是说为你祷告，神会与你同在，你平平安安去吧。我们对人的心灵关怀要从实际的生活开始，并且呢要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带出属灵的实质的需要，把这个实质的意义说出来。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来关怀人。主耶稣他到了撒玛利亚地区，进了苏加城，他走累了，就在一口古井雅各井旁，他坐下来休息。圣经说那个时候约有午正，午正是什么时候啊？正午的十二点。这时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井旁打水。巴勒斯坦地的中午是非常热的，按照当时的风俗文化，打水是家里面女人的工作，而且去水井打水还是家庭主妇碰面交流聊天的机会，那是妇女们社交的场所。但是因为白天天气非常高，通常打水呢都是在清晨，要么就是在黄昏，正常人呢是不会在中午的时候出去打水的。那这个女人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很显然她是要避开人群。大概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十八节看出来，圣经说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她是一个婚姻不幸的人，在道德上被人看不起，是一个名声败坏的女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她是不洁净的，不被接纳的一个女人。耶稣这个时候开口向她要水喝。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来往？没有来往。甚至当时的社会习俗，男人是很少跟妇女在公开的场合谈话的，单身的男人更不能跟女人谈话。所以不难理解第九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怎么说，她说你为什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我们大概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她是很惊讶，她也很困惑。这些属世文化上的规条却没有拦阻耶稣，他这一次只有一个属灵的目的， 他要关怀，他要医治释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受伤干渴的灵魂需要耶稣，并且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灵的关怀还有属灵的医治，对他属灵的引导是从他的实际属世生活开始的。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非常的生活化，是从他这个生活里面开始，是很符合约翰他写书的风格。在当中约翰他谈到三件事，第一他讲到水，他讲到是生命的活水，他讲到这个妇人婚姻的问题，他心灵需要被满足，他讲到信仰是需要真实的敬拜。从经文的四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水。水是生活中我们不能够缺少的，撒玛利亚妇人她要的水，她要去打水，耶稣就从水开始跟她谈人生。在四章的七到十五节，耶稣告诉妇人他就是人需要的活水，并解析活水的意义。活水，什么是活水？活水就是流动的水，比如说泉水、溪水、江河里面的水，不是死水一潭，是一直流动的水。那在巴勒斯坦地那个那么干旱的地方，活水是非常可贵的。那圣经里面常用活水来比喻属神的生命，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好像诗篇第二十三篇。人的身体是需要水，但是人的灵魂需要的是什么？活水。活水是跟生命有关，活水就是得到神亲自栽培的生命。旧约先知耶利米曾经责备远离神的以色列民，他怎么向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是人灵性更新的源头，没有其他方法途径。耶稣引导撒玛利亚妇人将眼光从属世的水要往外看，看到属灵生命的活水。新的生命是透过神的灵得到的，这是圣灵在人生命中的更新。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前三章就一直强调水是新生命的象征，到第七章的时候更是说明这就是圣灵，耶稣就是神所赐的永活水，凡心灵干渴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得着更新生命的活水。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再读一段，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撒玛利亚妇人想要的是喝的是井水，但是耶稣给他的是可以改变他灵魂的活水，就是圣灵，这是从神而来的礼物。第二，我们看他婚姻的问题。撒玛利亚妇人还是不太明白活水的属灵意义，她还是只是想解决她眼前打水的问题。耶稣就继续引导他，四章十五到十七节，耶稣跟他谈话， 涉及的是他目前真正心灵的问题，就是他婚姻的生活。他曾经有过五次的婚姻，现在跟他一起的男人不是他的丈夫。很明显，这个婚姻失败不幸的女人，一个女人她最渴望需要的，她就是婚姻，都盼望在婚姻里面得到满足。那从这个妇人，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无论是离了婚或者是丈夫他先后死了，我们都可以猜出在婚姻里面他的心灵其实是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一段婚姻开始的时候充满了盼望憧憬，后来还是失败失去了，接着再找希望可以满足心里面的需要，还是失去了，一连几次，五次，现在他是第六段的感情，那更加的是失败。目前的这个男人他说不是他的丈夫，有可能是对方不想有责任，也有可能是他已经不敢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婚姻没有满足这个女人心里的干渴。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这个女人她心灵深处有一个大洞，是越来越大。其实人心里都有一个用物质填补不满的洞。上周罗川他讲到的时候，他说他买电脑套是一种病。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哈，我不是说他买电脑套是一种病，我说的是已经有了那么多但还不断重复的买才是一种病。至少呢是一种症状，拥有了就是越来越有，要再严重会成为一种病啊。医学上呢真有这样的一个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啊，有没有见过啊？有可能自己家都是这样啊。这种是一种病态啊，叫 hoarding 囤积症啊。有没有很惊讶自己家里是这样的，举手看一看。那你要努力收拾你的家。那不要害怕哈，我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一个解析哈。这个在医学上它是说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它是不停的重复收集同一类的物品啊，有的是物品，有的是食物，有的甚至是动物。那你说怎么帮他，你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了没有用的哦，他过两天他又去把这些东西找回来啊。在医学上他就说对物件有强烈个人的精神依附或者是寄托，他把所有的精神都依附在这些事情物质或者是动物的身上，想从物件的收集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就算这些物件其实对自己或者是对其他人然完全是毫无价值。最近在新加坡有一个案例，上周有一个大楼，新加坡都是住大楼嘛对吧，叫祖屋。那有一股很浓烈强烈的臭味传出来，那邻居就报警以为呢是有人死了，然后后来打开这个房子发现里面是什么，有94只猫在里面，是没有人照顾的，那已经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呢这个房主呢也是被带去接受治疗， 我们大多数人不一定都会有这种叫囤积症，但总想呢从其他的事物上获得心里面满足的欲望。那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凡是先从世界的景去寻找满足，可能是享乐、财富、地位、工作、名誉、感情、家庭、朋友、学问、运动、健康、爱好、宗教、旅行，甚至保健。成年人可能我们是家庭事业，年轻人我们可能是感情啊，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不停地换啊，打游戏。老年人也会有的，哇，做保健啦、享受啦，啊，去玩 cruise 一年去个10次、20次，啊，这些不是不好，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拥有了稍后也会不能够满足。也就是说，凡喝这水的还是要再渴。物质上从不能真正满足人内心灵的需要，有的人更是不但不能够满足心理的需要，更是毁坏自己的生命。比如说吸毒、奢情、赌博。那心理学家说，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造了一个洞，一个空洞，唯有与神建立关系才能够将它填满。耶稣也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是在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想从世界的井里找持久真正的满足是在浪费时间，真正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到耶稣你就安息了，你就不需要再去寻找了。这个妇人她活在罪里，是痛苦无助的，耶稣要处理的是她心灵的问题。耶稣也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反而耶稣他鼓励邀请她去面对自己的罪。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耶稣也没有定她的罪，是一步一步引导她承认自己的罪，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最后领受生命的活水。最后我们来看耶稣他关怀的方式，是心灵关怀，是最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刚才读的经文4:23-26，经文说，耶稣他说话带有权柄，他鼓励人做出选择，而且他要挑战人不要单寻求物质，更是要接受神永恒的福分。耶稣他借着针对撒玛利亚妇人的信仰也做出指证还有教导。耶稣他一点都不客气，或者是说耶稣他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虚假错误的宗教信仰仍然不能够让人能够得到真正满足和平安。真正的信仰是由圣灵内在带领的生命，就是心灵，和神话语为根基，就是真理。对神的敬拜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基利新山，意思就是说，真正信仰里面的敬拜不是我们以为的系统或者是方式，乃是要回到三位一体的真神面前，按照神要求的方式来敬拜他，对真理的认识以及有圣灵的内在的带领，对神的经历、头脑、心灵都一定要投入。耶稣说，真正的敬拜不在乎地点、方式或者是仪式，真正的敬拜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从心里爱神、敬畏神、顺服神、服侍神。最后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他是谁？他发出了这样的邀请，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就是弥赛亚。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他这么宝贵的教导，居然是对这样一个活在罪里面，在人眼中看不起、被鄙视、卑贱犯罪的女人身上，主对她讲真实的敬拜和真实的满足、活水的泉源还有敬拜的秘诀。这些话也是同样对我们说，希望我们到主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一章。无论是什么人，心灵里都有一个干枯的洞，需要耶稣的活水来充满。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我们都需要耶稣这活水江河来充满我们。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还有第四章，第三章讲到尼哥底母，第四章讲到撒玛利亚妇人，他们的身份地位、生活环境都很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有纯正的选民，他是男人，他是宗教的领袖，他有学问、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出身正统，他是当地的官员，他是受人尊重。但是这个井旁的妇人他是谁呢？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是跟外邦混杂的，他是女人，他婚姻不幸，他道德败坏，他没有学问，他是低层的小民，他贫穷，他没有正统的宗教，他被人看不起。这两个无论是身份、性质、生活状态都完全不同的人，但是他们有同一个需要，他需要耶稣。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那里有心灵干枯的人需要关怀，需要活水的福音。耶稣当门徒带食物回来给耶稣吃的时候，耶稣说他已经饱足了，是属灵上的饱足。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对人心灵的关顾是带有使命感的，是进入实际的生活里面，最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认识是渐渐越来越清晰，原来他只认识他是一个犹太人，后来他说你是先生，你是先知，你是基督，最后他口里承认他是救世主。他还成了福音的见证，使城里面很多的撒玛利亚人认识耶稣，他是救世主。所以我们在做关怀，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撒种，最终圣灵会动工，时候到了，神亲自收割。所以弟兄姐妹，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还有教导。如果这样的人耶稣都愿意专程跑去找去关怀，那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人是耶稣他要去接触、他要去关怀的呢？我们盼望我们教牧同工还有弟兄姐妹要同心合力，我们一起要去关怀，因为耶稣他也关怀，让神的家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大爱，成为伤痛人的医治，让他们心灵得到安慰，心灵软弱的人得刚强，迷途的人他有方向被指引。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让我们一同来效法主耶稣对心灵的关顾工作。我深信如果教会的心灵关怀施工能够有弟兄姐妹全教会的人一起来参与的话，我们一定能够从神而来的爱心接着行动流露出来，祝福心灵破碎干渴的人，教会一定蒙福悦纳。 也被神所赐福。耶稣他是活水的江河，我们关怀，因为耶稣关怀。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生命活水充满我。